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那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劳苦愁烦都是因为从人的犯罪而来。好，所以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地必为你的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那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劳苦愁烦都是因为从人的犯罪而来。好，所以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的东西。好，那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当中真的就是劳苦愁烦，所以这些忧虑呢，也带给我们人很大的一些冲击，也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见，忧虑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跟四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是耶稣对一位姐妹叫马大姐妹所讲的。她跟她说，她的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对主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可见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的时候，带给她的一个结果就是让她心里非常的忙乱。好，所以在今天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如果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非常思虑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就步调都乱掉了，就心中非常的忙乱。那在箴言处也有许多的经节也可以讲到忧虑忧愁给人带来很多的一些损伤。在箴言十三章二十五节讲到，人心忧虑屈而不伸，真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挺起胸膛来，然后往前走。那十五章十二节也讲到，心灵忧伤灵被损伤。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也讲到，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第箴言十八节十四节也讲到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那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可见这个忧愁是非常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来压制我们，使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上来好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快乐的一个生活。那耶稣就借着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忧愁对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二十七节讲到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忧愁也并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增加。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那在同时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除了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以外，他也告诉我们如何不要去忧愁，如何不要忧愁。那我们可以从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来看到，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首先神他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看，用看，看天上的飞鸟，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那我们又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神真是爱我们，可见这个看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无论从多小，像小小孩，我记得我老二小时候，他 baby 的时候他还不能动，他就看他哥哥穿袜子，他就一直看。我注意他，当他可以坐立在七坐八爬的时候，他坐那边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看他哥哥做任何的动作，他就一直看。等到他能动的时候，他能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天他突然拿一双袜子来，我就要看看他在做什么，就很奇妙，他那个动作很快，咻，他就可以穿上到他的脚上。哎呀，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教他穿袜子。后来我就想起来，他在他这一张 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一直看他哥哥穿袜子，所以他的动作非常的快，很熟练。那年轻人呢，我想年轻人都很好学很聪明，所以他只要用看，一般他学习能力是很强，很快他就学会了。所以每个人他看的层面都不一样。那到了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我们要有抓住最好的时机，如何能让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生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那老年人呢，他们看，他们整天看就是什么，哎，我白发苍苍哈，我真的是那个人的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能够做什么呢？那在这边神帮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学习往上看哈，往上看去仰望神，神呢来帮助我们。我记得在我在东南亚的时候，我碰到李秀周神柱牧师哈，周神柱牧师那天我就过去跟他打个招呼，那他就谈起他是有得皮肤癌哈，他就是跟我讲 Rose 你看，他叫我看看他的手，他说我得癌症哈，但是我仰望神，神医治我，他就非常有信心的就告诉我神医治我。那我也记得那时候在李秀全牧师夫妇他们也是后来到台北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那他们有机会在我们当中分享，那他们就看环境，那看他们学习的这个泰文，他们一看，哎呀，不得了，很难学啊！以他们那个年纪去学泰文是非常辛苦的哈。所以李师母他就跑出去，就是会都会流泪祷告，他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当他们看环境、看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继续往前走这个宣教工作。可是当他们的眼目仰望神的时候，抬头看神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路一直神就带他们走下去。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个宣教的一个事工。好，那我自己本身也在一个长青公寓哈，也在那边服侍一群老人家哈。那这些老人家他们非常可爱，那他们也是白发苍苍，然后常常跟我讲的就是说，他说你看 Rose 你看我一个人很孤单，就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哈。虽然孩子都大了也很好，但是我还是一个人住在公寓里，所以他们就叫我看看他们孤单的一面，然后他们也叫我看，你看我老了，我也走不动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啊。那时候我们真的就带着他们一起祷告，然后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们。结果很奇妙，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我再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不一样的改变，他们就一起，我们就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泪流满面，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行动出来，他们就要开始在他们整个的那个公寓里面，他们要去把福音要传给这些其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些老人家哈，然后去探访他们，他们也年纪很大了哈，那但是他们却愿意把这样的时间摆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神的救恩是何等奇妙。当他们在一个这样一个孤单、一个孤独面临这样子一个真的人生尽头的光景当中，神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并不孤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然后他们也看见，其实他们虽然年老不能做什么，但是他们可以用祷告的手来托住神的国度。所以他们发现，哎，原来他们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然后甚至呢，他们还参与我们读经营的义工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的所有的 CDVC 他们就是来贴哈，来贴装在盒子里，装在盒子里，他们就发现他们非常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些年长的这个父母亲们，他们真的就是当他们的眼目往上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在诗篇第42篇11节也讲到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彼此来勉励。当你看的时候，你把你的眼目从地上去转望到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好，那接下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想的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有做一些改变哈。在28节那边，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主耶稣也要我们在思想这方面哈，也能够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刚刚我们想，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重生生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会被更新，被圣灵更新，那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在箴言4章23节也讲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的思想是非常重要，你是什么 带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你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来哈。那我曾经听过一牧者分享，他说在非洲有两个 sales 哈，一个推销员，他们去卖鞋子。那第一个打电话回来就跟老板说，老板，非洲哈是一个很难打进去的市场哈，这个非洲我们不要想在这边推广生意了。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非洲人都不穿鞋的，好，所以没有希望。但是呢，第二个推销员来的会打电话又回来跟老板说，啊，老板，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可以推广我们这个鞋子的销售量，而且是非常广，市场非常广大。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人都不穿鞋子。好，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同样的都是不穿鞋子，可是当你的思想、你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一个带出来的是没有市场，一个带出来是市场非常广大。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这边也讲到，神教导我们，真的就是当我们的眼目常常去思念、仰望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地上的事情，我们发现真的在人世间生活就比较轻松一点，比较容易一点，不会那么负担重哈。好，那在第三方面的神要我们改变的呢，是在第33节讲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这边是神告诉我们一个次序上的一个改变哈。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让，如果我们能够让主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居首位的话，我想事情就更容易让我们往前走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一生都是在追求名利、地位跟财富哈。我记得在纽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一个课程在那边，也遇到那个教会正好有一个受洗，所以我们就参加。那有一个弟兄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这一生中哈，他追求从小到大他非常的顺利，学业都是第一名，然后他想读大学要读医学院，因为他想当医生。好 ，OK， 他也进入到医学院，他出来也做医生。那他想赚得更多的财富，他要买房子，要娶妻子，要买好的车子，他这些目标都一一达到了。然后最后他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可是当他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现奇怪，还是不对劲，他的整个人生还是有问题哈。那就他最后发现，当人家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其实他如果早先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他想当他这样一步步这么顺利的时候，可能会更好，因为他可以用这样子的得着去帮助更多的人哈。所以当他的次序，他就发现他的次序如果颠倒过来，他能够先认识耶稣基督，当他继续往上追求的话，或许他的生命会有更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见，其实这些耶稣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实际上这些东西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哈。因为在33节讲得很清楚，讲到后半段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些东西神已经给我们了，那他如今当我们把他的地位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他是要加添给我们哈，是更加的。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带来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哈，所以神要给我们越来越多。所以最后呢，我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哈，要不要忧虑啊，就是从看的方面，从你思想的方面，跟你在这个祈求方面哈，我们都要有一个顺序哈。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有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会把重担你要交托给主哈。我们有一句话说，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哈。那是求神让我们的心胸能够扩大。那在腓立比书4章4节也讲到说，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哈，靠着主常常喜乐。我记得在我大概是20几年前，我曾经在台湾的一个以琳书房哈，在他的书房的当中，那天刚好有一个姐妹就在那个地方画图。那个姐妹的画图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哈，她是用脚画图，用她脚，然后用她的嘴巴画图，因为她的双手没有哈，所以她没有双手画，但她用她的脚跟嘴巴。那时候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不是看他没有手的双臂，大家是看他 也没有看他是用脚或口画出来的，是看到他所画的这图画，充满了希望跟盼望，充满了色彩，他所画出来的书法都是非常亮明亮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自己不看自己的软弱的地方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来看我们软弱的地方。好，当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思想、我们变积极的时候，人看到的是我们正面性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能够不忧虑，我们能够把喜乐的心带在我们周遭的人的，我想那种影响是很大，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着，我们也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也感受到这种喜乐的能力哈。所以最后一节讲到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真的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忧虑，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这样的重担是无法挪去的，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能够把我们这个重担挪去，因为你说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交托啊，把天上的喜乐跟平安赏赐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在世上所度的每一日都充满神你自己的能力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非常感谢神啊，是一篇非常好的解经诗的讲道，让我们看到如何不要忧虑啊，忧虑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增添，让我们真的是要看天上的飞鸟，更多来仰望神，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供应、神的同在，更让我们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所以啊，让我们真的在许多的这些的难处、需要、困难当中，让我们真的学习来仰望神啊，不要忧虑啊，感谢神很好的一个信息跟帮助。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守义弟兄。
先，可以，我等一下打开。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毕业生分享有一点像成果发表会啊。那今天我们带我们的成果来啊。最怕的事情就是，没有成果可以发表了。那我们是毕业那一年，结婚的，毕业以后两个礼拜我们就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呢，就很快，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发现有了，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们的服事计划、我们的生活哈、完全就改变了。那本来侍奉的教会也不能够再侍奉下去，因为地点的关系，那也因为两个人在不同的教会，所以也离开了我们从前侍奉的教会。那最大的心得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生活哈，所以每一次要分享，要我们要分享什么呢？如果说让我们分享怎么样养小宝宝，他吃什么，怎么让他睡觉，大概是我们这两年来我们最大的功课。那他感谢主，他下个月就满一岁了，也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两年当中，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这样子，不但有一个小宝宝，而且还长得蛮可爱的。那至于服事方面，我们要什么分享，就好像没有这么特别了。还好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非常的体谅啊，虽然说我们参加很多聚会，我们都不能够贯彻始终，有时候小孩子哭了啊，大便啦、啊，要睡觉啊，吵啦、啊。都是让我们必须要落荒而逃哈，离开这些聚会。但是教会还是给我们一些侍奉的机会，那我们就开始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侍奉，也让我们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我们就决定用一系列的这个课程，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来教导我们的青年人。那 我在这里我们就分享我们这前三个月我们所教导的一个题目，这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基要真理的装备。那我们在这里有一点心得的分享。那其实选择这个基要真理这个课程哦，其实是很不讨好的，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到主日学呢，就是讲到一些怎么样子去怎么样子去适应我们的婚姻生活啊，怎么样去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工作啊，或者说再来呢，就是开一些例如说怎么样子读经、怎么样子祷告的课程，那这样子学生才会来。啊，一讲到基要真理呢，大部分人就想这个是初信者的课程，或者对初信者来讲又觉得太难了，不实际。所以往往这样子的课程参加的人数就是小猫两三只哈，然后就是人家是看我们的面子而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基要真理这个课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再去思考其他这些应用的课程，如果没有这些基要真理的来兼顾的话，往往在这课程当中就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额外的负担，往往在解释这些应用生活的应用的时候，这基要真理的模糊哈，不但是造成教导上面的那个困难，而且呢，往往还会在课堂上当场就争论起来。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基要真理不仅是对教导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而且甚至对牧会来讲，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往往这信徒的生命就不能够在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上面长进。所以我就想到说，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这题目叫什么？这题目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么一个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教导，来做这个基要真理的这个分享与教导啊？那首先我们要问说，那什么是基要真理呢？首先我们应该说，基要真理不是我们在丰收神学院这里学的这一套系统神学，我们不是把系统神学里面这么严谨、这么丰富的东西通通的要灌到我们学生的身上，乃是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教导。所以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学到这么多的一个教义，但是基要真理是要把这样子的信仰介绍给我们的学生，所注重的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学生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沟通啊，让人家能够从这种理性上面的认识，从这感情上面的跟我们之间的这些交通，一直到他的生命里面，因为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够传染给人，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能够让人能够对这个信仰打开，然后呢，能够去认识这个信仰，到最后能够去接受这个信仰，这个是基要真理的重点。当然啦，基要真理也不是说一个介绍教会，虽然说每一个人在加入教会之前都需要对这个教会有一些 orientation， 知道说有问题的时候要找谁啊，然后教会里面哪一个牧师是负责哪一项事工啊，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圣礼啊，或者有一些仪式，它的意义，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基要真理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基要真理的全部。那么今天我们就想说，那什么样子的内容是我们教导基要真理的一个方向呢？那我们就想到说，在教会2000年的传统当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不仅是在时间上面最久的，而且在这些接受的教会里面最多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使徒信经了。那这篇使徒信经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这个使徒的教导上面。那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观察使徒圣经，我们不难从这当中归纳出几个有关于基要真理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观察这一段所谓的使徒信经。那我们看见说，使徒信经里面有好几个标题，但是在每一个重点的前面呢，都是用我信作为开始，所以就讲到说，原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我去相信这个信仰。当然，我信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系统神学的课本上面，会告诉我们说，信心是透过我们理性上面我们的了解， 透过我们情感上面的去接受，到最后我们在意志上面我们相信进去。哦，但是我信的这件事情呢，在使徒信经里面有看见说，我信是指说我信仰的那个对象把信心赐给我，也就是罗马书那里跟我们讲到一章十七节那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把信心能够赐给我们。那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是一位 faithful God， 哦 faithfulness， 也就是他是很忠实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很忠实呢？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用顺服来显明这个，来作为我们相信的凭据。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去相信上帝。那最重要当然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见证，让我们能够去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所以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这个信心是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把信心加给我们。从信到信，也就是表明说我们起初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但是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对象就把信心更多更多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一个软弱，一个起初的信心，我们到一个比较坚定的信心，到最后一个完全的信心，同样的都是这一位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这是使徒信经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我们不难看见整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三位一体在许多的信徒当中都是一件非常难明白的事情，理性通不过的事情。不管是信主的人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常常在一谈到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就卡住了。甚至有许多的异端呢，为了要让他们的那个带领的人能够得到一个绝对的地位，他们就极力的去否认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我们在使徒信经当中，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是一件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去接受了三位一体，虽然说它是我们理性当中我们所不能够靠着理性去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穷我们毕生的精力，我们去认识三位一体，我们去学习三位一体，我们去与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交通。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要介绍给我们弟兄姐妹的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也就是讲到使徒信经当中文字最多，用最多的篇幅去介绍的，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了。那相对于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十架神学里面所讨论的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受死、钉十字架、救赎、买我们那个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这一个事实让我们因为耶稣的救赎而感恩这一件事情。整个使徒信经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从永恒到永恒的这一个基督生平的这一个教导。怎么说从永恒到永恒呢？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他是与神同在的。耶稣基督经过一个降卑的过程，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然后再进入永恒当中，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个从永恒到永恒的过程，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在永恒当中，他有神完美的形象，他有神一切本体的真相，他有神完整的属性。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神性披戴上人性来到这个世上。在世上他降卑为人，所以降卑的最低点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然后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死了以后三天从死里复活，表明耶稣基督他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人死了就死了。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死在罪中，但是基督的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这是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有这样子一个复活的能力，乃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而复活。最后他升天升到高天之上， 在这天上，他完成弥赛亚、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然后呢，他在永恒当中，将来还要再来，再来呢，把我们能够接到他那里，再来结束人类所有的历史。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目定睛看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个感恩，我们会对于基督他买赎我们，他这个牺牲的爱，他因为他的牺牲使我们人跟神之间能够和好，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心里面会充满了感恩。但是当我们看见整个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今天他已经升到天上，他在天上他完成那个先知的职分，他就透过圣灵把那个先知的恩赐赐给我们，他在天上他完成那个祭司的职分，他就透过圣灵来教导我们来祷告，他在天上他完成那个君王的职分，统治天地万有，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这个暂时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主将来他要来，他要显明他一切的荣耀，他仍然在这个地上掌权作王。因此我们能够从整个基督对耶稣基督的介绍，能够让人的心不仅是感恩，而且能够得到激励，得到一个他们生命的方向。最后我们要讲到说，使徒信经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信徒怎么样子在这个地上生活。信经的本身并没有说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地上，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才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就表示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地上的不完全，我们有地上的各样的挣扎，但是地上的生活是跟天上的生活是重叠的，两个是一个已经完成而还未完成的一个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地上，我们相信我们在将来有那么一个完全的盼望，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身体，将来永生的时候，耶稣基督结束人的历史，我们的一切都必定要成全。那么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虽然有暂时的挣扎，虽然在处境上面是不是那么的完美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再是在我们今天地上的任何地方，乃是在那永恒当中，我们那个坚固不改变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在这地上，当我们要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生活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这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处境上面的困难，许多的挣扎，但是当我们去仰望那个永恒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在永恒当中所给我们的那些原则的教导，我们不向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环境去低头去妥协。这是我们在使徒信经当中我们所学到的几个重点。当然呢，讲到圣灵，讲到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导。相信我们在我们的丰收神学院的课程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所分享了。那我想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盼望，也对面对今天很多实际的挑战，那么我们就愿意说，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题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各位分享，与各位共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表示说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面很多的伟大的教导他们教导我们的人的身上。当人看我们的时候，觉得我们的身量高大，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谦卑，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如果说是领受的，那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好像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知道我们也只不过是从人领受来，从这么伟大的一个启示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只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来传递。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前面的人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告白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去认同我们去认同前面的人同样的信心，我们去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告白。同样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更去交给其他的 其他的人，让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也能够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这个确信，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恩典是这样子的丰盛，知道我们所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传承，这样子让我们的信仰，一方面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去再从天上再去领受启示，再去教导，再去让人来能够认识我们这个信仰。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点小小的分享。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丰收神学院来。感谢主，也能够让弟兄姐妹在这里，看见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学习，实在是有神很大的祝福和帮助。那我自己也经常在网络上面来看这个丰收的课程，自己也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学生跟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摆在网络上面的，就如同院长讲的，全世界都看得到哈。那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很难得，在每一堂课里面，所讨论的题目都是大家不仅是非常实际，而且非常有深度的，他就愿意说大家彼此共勉，互相学习，也愿意说在我们自己有生之年呢，我们还能够我们在我们家庭能够有一段稳定的时间之后，我们也能够继续这样子的学习，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学习实在是主的恩典，实在是一个机会，不是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能够抽出空来一起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我的女儿在哭了，所以就表示说哈，真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受到限制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所以愿意我们如果在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能够跑的时候尽量奔跑，以至于当我们能够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材料让我们去分享去反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实在是主你自己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格外的去珍惜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就是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的这一段时间。主，我们不知道主你给我们多长的时间，但是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分别为圣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里面，我们就为你而活，我们就来学习你，我们就来认识你，以至于当主你能够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所用。我们感谢赞美主，也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同学在这里，以祝福我们的老师，祝福我们学校一切的需要，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信仰，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必定能够持守下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
非常感谢神，刘弟兄他在教会的侍奉领受跟心得啊，能够带到我们当中，透过这样一个使徒信经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这个巨人是谁，就是这些过去的众圣徒他们的真理的教导，他们灵性的经历，我们能够站在这个道统上面，我们能够领受吸收，然后更能够发扬光大。所以实在看到刘弟兄的分享，不是单单只是重视生活性的或者实际性的一些教导，更是你发现他能够在教导里面可以有神学性的教导，更难的不容易的是在一些基本的教义性的教导，透过这样的使徒行经，别人根本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注重，也不了解的这样一个使徒行经，却能够把一个很活泼的信仰的生活带到教会里面，实在感谢神，他在丰收过去这两三年的学习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丰富真理的道统的全程居然能够 在那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去教导使徒信经，我想只有长老会他们去背这个使徒信经啊、一般的教会根本不 care 也不理什么是使徒信经，但的确使徒信经里面有非常宝贵的宝库啊，信仰的内容跟真实，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啊，守一啊，跟啊教会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对女儿的啊儿女的教导啊，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我们继续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下面有几个重要的报告。那么首先，明天我们2点到3点半有一个什么课，很特别的课啊，就是师母因着好几位姐妹同学他们的期望，希望在声乐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啊，不单是说我们可以领敬拜赞美，我们的声音可以很洪亮，可以很共鸣，包括我们弟兄站讲台啊，特别上来你要到中国去培训，一讲要讲8个小时，怎么声音能够保持不沙哑啊，就要学习怎么样用你的这个杜甫的共鸣啊，这个声乐啊来讲道啊。所以明天是2点到3点半啊，是声乐的课。那3点半之后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全院祷告会啊，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的校友和其他的同学一定要参加啊，特别我们在校的同学，我们一个月的一次的全院祷告会。那么祷告会之后，我们整个时间是很丰富啊，都在明天5点半到6点半，我们有弟兄们在hometown buffet的聚餐啊，因为前2个礼拜我们有姐妹们在我家中聚餐，所以这次轮到弟兄们。然后我也报告过了，假如第一次姐妹们没有参加的话，姐妹也可以来参加。那6点半之后，我们在hometown buffet聚餐之后呢，就一同开车到我家我们从6点半到8点半就有我们一起的交通祷告的聚会啊，所以明天是很密集的啊，从2点到8点半啊，弟兄们会比较累一点啊，那么不要忘了这些聚会。那今天我们12点半啊，马上还有5分钟呢，我们就一同呢就开车到这个生命和灵粮堂，有这个职场宣教的密集课。我们很难得请到 Rich Marshall 他在这方面有很有的教导跟经历啊，他也写了2本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他写2本书，就是 God at Work， 非常好的一些教导，如何能够在这个职场上面能够动员这些 professional 的基督徒，能够建立这个宣教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这个侍奉，甚至他提出一个观念叫职场的牧师啊，这个marketplace minister 这样的一个意向。但愿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我们的 marketplace 成为一个牧者啊，能够牧养啊，传福音，能够建立教会。那么去这个生命和灵粮堂假如有人没有去过的，这边有个地图啊，跟地址，还有明天那个hometown buffet的地址啊，都在这个地图上面啊。那么假如没有拿到的，可以在那边拿一张啊。那另外我们也为了回应神学院的建校的施工的推动啊，我这里预备了一个丰收自由的条子，我们可以每个人拿一张，你可以带回家，可以为到这个丰收自由的意向来参与能够为神学院的建校或者施工的需要有奉献。那特别在我们当中每位同学，让我们也了解我们在这边所以能够在这里受装备，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师资，实在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丰收之友，他们奉献来支持神学院的施工。那其实我们同学们所受的所缴的学费只能够够整个的装备的1/3到1/4，很多时候只是整个常费的1/4，都表示说有1/3的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奉献跟摆上，所以才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受装备。现在在外面的一半的神学一个学分，你们知道已经要付到多少钱？大概350块一个学分啊，大家感谢神，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我们一个学分是165块，而且我们是平均一般的人数大概15到20人啊，所以感谢神因着很多弟兄姊妹他们 参与丰收自由的事工，他们愿意为学院奉献支持啊，所以我们可以啊在这里收到这样的装备。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同学啊，我们也为这个的意向来祷告。我也愿意成为丰收自由，不单是成为丰收的学生，我们愿意啊真的常常透过这个丰收自由为学校来祷告。我们就说不但就是说一定是要很大数字的奉献啊，感谢神，我每个月收到一个老姐妹20块的一个 cash 的奉献，但我每次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不是在乎那个数字多少，来看到她的钱在哪里，她的心在哪里，表示她有纪念到神学院。每个月那么准时，就在月初当我在讲成人主义学的时候，她就给我一个信封，里面就是一定一张20块的 cash 啊，表示她真的是纪念到神学院啊，他为神学院祷告啊，所以求神能够兴起更多丰收之友啊，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更多的为学校来祷告，我们也愿意为学校能够在奉献上有所参与。好，我们就啊停在这边啊，我们啊一同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啊这个林敏书弟兄是在后面啊，我们请敏书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
你说一天的囊求一天当，我们相信每一天的论准你的恩典都是够我们愿的。主啊，因为所有的分圣和祝福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愿意将整个神学院的需要都来仰望你。主啊，由于你是这个神学院的头，既要负一切的责任。主啊，带着这个使命和意向来栽培神国功能的时候，主啊，我相信你的恩典是丰盛的祝福倒下来，你也感动弟兄们奉献的心智。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也祝福今天的召会的分享的信息，主啊，给我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坚持纯正的信仰的规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哈利路亚，
在能够看到一个更远更深的地方，能够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做你合用的功能。好啊，谢谢主，也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以及明天一天的行程的安排，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哈利路亚。
这个认识神了，神是如何在这个的地上，在他的国度里面做事动工，他救恩的原则，做事的方法，我们要认识，认识神就是神学。所以你发现我们经过了这4-5个礼拜，我们开始从圣经里面，或者从这些改教家、这些使徒的身上，看到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描写，跟我们原来对神的那个认识不太一样。那这个不一样不是代表是不重要，我觉得哇，那么复杂，那么好的，那么多的思想，一个真正的真理跟学问本来就是有内容，就好像你研究植物学生物学，哇，我还记得我中学读生物学，哇，要背好多的东西，那知道好多的东西啊，每一个的不同的这个生物啊，先从 amoeba 开始来读，哇，它的 cell structure， 它的 membrane， 哇，好多东西 啊，然后再研究这个植物，然后研究动物，哇，好多东西，但是背了一些骨头，就是说背了老半天啊 ，anatomy 这些东西，哇，这个天君知道，你要作为医生，你要了解人类的结构等等，一个好复杂的。一个学问是有内容的，不是理论。当你将来要做医生，要做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其实东西就是有用的。我们要做个传道人，我们真的要懂神学。神学不是个理论，神学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神，他的本相、他的属性、他的工作、他的救赎、他的救恩，要认识神。好，所以关于这个一半呼召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假如这几堂课没有在你的思想 对神的认知上面做成任何冲击的话，表示说可能你完全不愿意去面对这些真理的圣经的这些经文，但也可能你原来就是这样的看法，没有什么冲击。但是我记得我在华神的时候，哇，我好痛苦哦！我每天每次上系统神学就是很痛苦，哇，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神的认识在那边 struggle。我们同学一下课，我们正在我们的宿舍房间开始大辩论了，哇啊，就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应该是有些冲击的。因为假如我们真的归回到这个改教的道统，归回到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加尔文他们对神的这种圣经的认识跟教导，是真的是有冲击的，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过去对神的认识或者一般的教导都是站在人本主义、人民科学 humanism 的角度，以人的中心，以人的能力做中心，却不是以神做中心。好，我们再看这个特殊的呼召究竟什么是 special calling。 这个特殊的呼召也叫做内在的呼召。为什么叫内在的呼召？这指的什么？圣灵会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作，会有个 inner operation。 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对不起，第五章，我们的讲义是打错的啊，第五章约翰福音所以当我们从这些经文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救恩，你就会发现，哇，今天我们得救，神太伟大了，神太伟大了。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5节，然后我们一同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有效的呼召，不但是听了而且活了。你想想看，一个死人他怎么会听见声音呢？除非是圣灵把这种听见的能力放在他的里面，就好像这个枯干的骨头，我怎么可能你像发预言呢？他怎么会听见呢？而且会活过来呢？会长肉长筋呢？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呢？除非是圣灵如同风一样进到他们的里面，在里面动工，在里面产生生命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个有效的呼召，内在的呼召，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跟第五节，因着有神的话，也因着有圣灵的动工，人就重生了。我们希望下一节会特别讲到什么叫重生，你什么时候重生啊？但是因着这个特殊的呼召，内在的呼召是会有生命的结果的。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他活了，他重生了，他能够回应神的话，他能够打开心门，能够接待耶稣的，看到耶稣是那么真实的，会流泪祷告悔改的，这是内在的呼召，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effectual。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哇，你登录的情况怎么样？是战战兢兢的。
停了吗？停了吗？没有停吧？
还没停。Rewind 一点点来听听。
坐着会有他两个心，熟练的功夫。好。
好像他畏罪畏义，为什么他信这个人？否则他不会信主，会认罪，会悔改。那甚至马丁路德也非常注重良心的功能，所以常常面对天主教的审判之前，前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My conscience 我的良心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evidence but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Here I stand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个真理的立场啊，所以江明读过福音神学的体会他这句话的背后的那个味道很不容易 Here I stand There's nothing else I can do 或有人翻译 I can do no otherwise 别的我没有办法做我只能够顺服我良心的声音在我良心里面顺服神的话语给我的良心完全被神的话语所当的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所以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什么是良心我们中国也有这种观念对不对什么是良心恻隐之心对不对啊？那么清教徒对良心有很深入的一些的教导跟解释那他们讲到第一良心其实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独立的 faculty 是一个独立的功能体就好像怎么去描写这个 faculty 一个功能好这个独立存在的一个功能的东西那这个的良心这个 faculty 它能够发出道德良知的声音 moral voice 而它好像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好像有位格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它会对你的思想行为发出一些对错的判断会发出责备的判断那你做错事情他就把这个法官在你里面是一个 inner judge 这个法官很不客气的也是最公义的啊，不会受任何的贿赂的当你做错事他会发出责备的判断让你的内心不安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就是良心说话那当你做对的事情这个法官他会发出称许的判断让你内心感觉到很平安于心无愧那么第二方面他们也解释良心好像一块心田那么你让你的良心清洁健康的话神的道种神的话就能够很有效的在你的心田里面可以开花结果领受神丰富的话语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假如你的良心这个心田没有清洁的良心没有无愧的良心你听到也是白听不会产生结果因为良心就是你的心田这个土地心田 假如是不洁净，就不可能长出树来开发水果。所以经常我非常重视这个良心的功能，清洁的良心。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是直接关乎到灵命的成长。而且不单单好像整个道能够种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而且良心的功能也是神透过我们的良心来感动我们。所以常常我们觉得有神的感动，但是他们的解释是神的话领导的良心。假如我们的良心是很健康的话呢，这个良心会在我们里面产生感动，对我们说话。所以神是透过我们良心的健康清洁功能，无愧的良心，而产生感动跟话语。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良心啊。
就举白话的那个意思，良心、性、爱心、良心还有信心，好几个方面。
对，
那我们知道，那爱心你知道起码很多人爱心这样，那你看到我看是很可歌可泣这样。
这个
激发爱心
的啊，所以波姐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啊，爱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内血彰显，爱心不是个独立的开口器。对信教徒来说呢，良心是在我们灵生命里面的一个独立的开口器，就好像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有心脏，是个独立的 organ， 有肺。有肝是一个独立的 organ， 那在我们的 spiritual life 独立的生命里面啊，这个良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faculty 一个 organ。 它也不是这样的归类，就是在我们的灵生命里面，到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么在跟这个属灵生命的交换跟引导，这个良心的功能会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清洁。那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也有良心的这个功能，只是说是 being polluted， 他这个良心的功能很弱很弱，他的良心可以被麻木啊，也可以被贿赂，是一个不完整、不能够被神用的，达到属灵果效的东西。
一般，一般我们在这投资属灵道路上，好像都有偏好，就是说，只要你磨砂的一样，就好像对他都是一般的鄙视。加上一般人讲，没良心嘛，他妈，你让他没良心干啥？
对，
就是啊，就是，好像不是我们讨论惯，不是我们讨论惯，就强调哦，信心、爱心这样。
嗯。
良心。如果这个更像人，像一个基督，更像一个人一样啊。
对。
你都要基督多少，不像人一样。
对。